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最后一部分，赶鬼入猪群这一个神迹。耶稣即渡到那边去，来到加拉大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合城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好，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静道，我觉得我这一次在预备灵修的过程中，我有了一个新发现。
哦，
过去啊，我觉得这个赶鬼入猪群的故事就是一个被鬼附的人，哎，这一次怎么变成了两个被鬼附的人？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有啊，这次在预备的时候也是读经才发现，哎。哎，对呀，是两个耶，不是一个人呢。然后还特地看一下，因为我也相信发现这个情况的话绝对不会只有我们嘛。
嗯，
其实这是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千古难题了。
哦，还千古难题呢。
圣经中有许多的千古难题，这是其中的一个。所谓什么叫千古难题呢？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是很多时候呢，就说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推论哈，但是我们不能判断，就说到底哪一个答案呢是真正可以拍案定准的。那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前我们神学院圣经老师跟我们讲的，他说把这些问题哈，一定要牢牢钉在脑子里面，因为主必会来，等到见主面那一天，因为主也自己讲过嘛，到那时我们都要明白。
嗯，
哎，记得把这个问题跟他讲。那这里我就先讲一下哈，那历世历代其实也有其他许多爱慕神话语哈，然后读圣经或者是研读圣经的学者们，那对于这个呢，目前呢是有三个推测出来答案，但是先声明，没有哪一个答案到目前是被就说好像定准了，就只有这一个才是真正的。第一个答案是当时可能是笔误，很可能马太不一定是第一手见到这个情况的人。那圣灵感动他，就是说那个记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外语里面哈，特别像希腊文啊，这个名词哈是分为单数跟复数的。那单数复数有时候是相当相像的，结尾的时候嘛，比方多一个字尾少一个字尾，比方说多拼一个 N 啊哈，或者是多拼一个 S 啊这样子。那所以呢，一个讲法是什么呢？可能是马太在抄写的时候有笔误，或者是抄写马太所提供资料，因为早先的圣经不是印刷版的，都是用手写，就是诶，你写好了，然后我对着你所写的，然后我再抄一遍。可能在誊抄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有笔误，后来呢，等于就是说以误传误吧，哈，就那就是他们吧，其实应该是他而不是他们，就当时可能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啊，这是一个讲法哈。另外一个讲法呢，马太记下来的时候的确是有两个人被鬼附，只是呢这两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他的情况呢是特别的严重，特别的受瞩目，以至于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故事哈，它其实在那个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还有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都有记载，那里都是记载就是一个人被鬼附哈，然后很厉害很严重，就出来就迎着那个耶稣。第二个答案推测是这样，可能呢当时呢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情况呢就是比较轻微，那另外一个人被鬼附的呢就很严重很厉害。那马可福音的记载还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呢就比较是专门针对于当时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特别严重的那个人。
嗯，
在马太福音这边呢，这个不是那么严重的人他也给记载下来了。我们看后面的记载呢，可以感觉到似乎好像又慢慢就是故事的焦点哈，又从两个就偏向了就其中的一位，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是一个焦点的问题哈。 还要另外提到一下，讲第二个解答的那个学者们呢，他们不认为说是马太的那个笔误哈，这个牵涉到耶稣现在去的这个地方。马太福音这边记载呢是说，哦，到一个就是加大拉人的地方。那如果你去看那个马可福音或是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呢，会记载的更详尽一点。
格拉森。
对，而格拉森这个地方呢，在当时呢，虽然它也在这个加利利海的附近哈，但它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说以犹太人好像还认识神的犹太人哈，信奉独一真神的犹太人，以犹太人为主要社群的地方。
嗯，
这个地方其实居住了许多的外邦人，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会出现有养猪的猪群。
嗯嗯，
因为按着律法嘛，犹太人是哇，那猪好可怕，是不洁净的哈，这绝对不吃的，也绝对不去碰的，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个社群呢是一个以外邦人为主，而且既然因为是以外邦人为主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以外邦信仰为主。根据圣经历史学者的考古哈，还有一些证据的被发掘，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迷信鬼神的地方。
嗯，
甚至呢像经文当中提到嘛，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哈，是住在那个坟墓地里面。当时的文化来讲哈，甚至这些地方都是这些外邦民族会去祭拜鬼神的地方。
哦，是。
所以就有学者认为说，马太并不是在这里有笔误，而是他记载的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在这个社区啊，迷信鬼神甚至会到死人的坟茔去崇拜的地方呢，可能这个地方被鬼附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
哦，
甚至普遍到一个地步，他们可能都不觉得那个人是被鬼附了，他们可能觉得那个人是被他们所信仰的拜的某种神灵所附体
了，
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知道有些地区什么跳大神呢，哈，那样子。当然就是按着我们的信仰只有独一真神的话，那么其他这些所谓跳大神这些什么上神其实都是属于邪灵的一部分。可是对这个地区来讲的话呢，不是这样，他们可能都很习惯这种情况。只是呢这两被今天经文中记载的人呢，他们可能是闹得太严重了，有伤害人的倾向。
嗯，
所以呢他们被赶到了死人住的地方去，以至于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可能真的就是会遇见复数以上这样被鬼附的人。所以今天马太呢提到就说有两个人被鬼附来迎接耶稣，并不是比喻，而是因为事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当中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就特别的引人注目，因为他身上的鬼呢特别的多，然后反应也最激烈。
嗯，
所以呢马太后来他在记载的这个笔触呢就从两个人又渐渐的就转到好像就是他这个人的身上来了。第三个可能是什么呢？当然了，这也是有一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把圣经整个就当成是一本故事书在念，
嗯，
认为圣经是一个文学创作，所以他们就说，哎，马太他本来就是在帮耶稣编故事，甚至有没有耶稣这个人我都不知道啊，那他编故事当然随便写嘛，那他就高兴他写几个就写几个了，写一个也可以，写两个也可以，嗯，所以他们就认为说，马太这边根本就不值得追究，因为这个故事根本都没有发生过。那当然了，按着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是神的圣灵是启示的，而且圣经当中也有太多的这种就是说真实的历史证据，包括讲到这个格拉森这个地方，若不是圣经中记载的话，其实后世的很多即使是不信神的学者哈，他们也都是很多是根据就是说圣经当中这些记载才发现，哦，原来当初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的。
嗯，
刚才也讲到嘛，就是说圣经的一些考古学者也是根据圣经的记载才挖掘出来，哦，真的有格拉森这么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真的居住了很多外邦人，他们是拜鬼神的，因为他们留下了很多拜鬼神的一些遗迹嘛。所以呢就说按照我们的信仰以及圣经本身，他已经证明了他自身的可靠性，所以我们相信马太在这边不是在编故事，这件事情是真实的发生的。那发生的这件事情呢，当我们在读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蛮可以想一下，记不记得我们在看到这个记载之前前面发生了什么事？
耶稣平静风浪。
对，而且呢主要为什么他们会深夜哈还冒险哈到这个海上面去航行哈，虽然加利利是个内海嘛哈，
嗯，
耶稣还特地带着门徒哈还要经此一遭的那种感觉，我想从这里也可以联系下来，是因为其实耶稣就是为着这被鬼附的人来的。
哇，是。
对，而且他还特地什么，他要让带着门徒们要一起来经历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呢，耶稣显然也是希望让门徒们见到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主究竟是谁。
是，那我相信耶稣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绝对不是他一个人，门徒跟在他身边，嗯，那说明这一段的记载马太是亲眼见证了的，这是我的理解啊。
很有可能。另外一个就是包含就是像那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当然路加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是很后面，他甚至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
嗯，
但是马可也是跟随过的，
嗯，
所以我们是相信这里面的记载呢是有耶稣门徒的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并且留下了记载，嗯。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是， 马太福音他在记载他的这些写作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强调，就是耶稣行的事情，他说的话都是有见证者的。
嗯，
那就有人讲说，那既然赶鬼里面好像重点只有在其中一位的身上嘛，另外一位就是赶的也就是赶了，那为什么好像就只有马太特别强调是有两位被鬼附的，就是说好像似乎马太是要强调，就是说这一件被鬼附的事情不只是耶稣的门徒见着了，而且甚至被鬼附的人他们是两位嘛，似乎这个鬼他们本身也是成了耶稣属灵的权柄的见证，见证了耶稣是谁。马太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说什么见证人的见证要如何能够可靠，是要两位以上，所以就唯独他用这种笔触好像强调说，你看耶稣行神迹，耶稣有这种完全的这种属灵界的权柄的事情呢，不但是门徒们见证，连被鬼附的人都有两位以上作为见证。
嗯，
耶稣来到这边，我相信他是为了这个地区，更是为了这个地区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受鬼附所苦的人。
是，而且进到刚才你说他专门来到这个地方，我甚至看到那句话，就是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而耶稣就偏偏挑了这一条路。
没错，
他是带着使命来的。
没错，这个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而来到了之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情况，不是耶稣去找这个鬼，而是就是那个人身上那个附他的那个鬼冲出来迎接耶稣。
对，
嗯，
耶稣当然也是去找他，因为他专门挑那条路，结果那两个人主动的迎着他。因为鬼知道他。
对，所以我讲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当然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为着他的使命，也是为着他对这个地方的怜悯。他来到了之后，我们会觉得哎，那如果我是这个鬼的话，我就躲着他嘛，
对，躲。
对，但是显然鬼太清楚来的是谁，躲是没有用的。因为耶稣虽然他当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完全的人，但他也的确是完全的神，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8章29节，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
他们其实真的很清楚耶稣是谁，清楚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躲都没有用。
而且他们还知道那个时候，
对，他知道连他们现在能够在这边蹦跶的时候都是被神所限定的。你知道躲都没用，这个人太大能了，太全能了，他说你可以在这你就可以在这，他若说你消灭你就消灭了，没得二话可说，只能迎着前去，好像试着看看那也许还可以哀求哀求呢，说不定还有那么一点点喘息的机会。所以我就想到那个马可福音其实记载这边也是讲到什么，说那个附在那个人身上的鬼是什么，是再三祈求耶稣。所以我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可以被警醒的地方，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可能真的还没有鬼魔来的真切。当然不是说我们好像我们要效法鬼魔什么的，雅各书里面雅各长老就讲过，我们这些自认为是属神的人，我们对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有怎样的权柄跟大能，他是怎样值得被我们所全心全意的爱戴跟敬畏，我们有没有那样一个真真切切的就是那样的一个体受的心？还是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也口头上说哦，他是全能的主，是我们的父，我们可以讲很多，可是我们真信吗？若真信的话，是会做出一些因着神而有的一些心思意念的调整跟改变的，而不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神归神我归我。然后那个雅各不是讲吗，他说你信神吗？鬼魔也信，只是战惊。今天这个记载这边提到也是一个对我们一个警醒，如果我们看见连鬼魔都这样的敬畏的一位主，甚至战惊害怕到他们深知躲都没处可躲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都还有这样一个好像因着恐惧战惊不敢干犯神旨意的心就只敢哀求，但是也不敢刻意当作没听到，当作不认识。那么我想真的也可以警醒我们自己，当然神爱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得救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被定罪的罪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恩典当中会忽略了那拯救我们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是多么掌权的神。当我们喊他是主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在我们凡事上面我们都知道他该做我们的主？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哇，好感动的分享，但是这样的分享还没有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